波兰总统高声呼吁泽连斯基和谈最后通牒，川普带黄仁勋访英，马云强势回归宣战 AI， 栋笃笑讽刺柯克案被押停，美国华裔学生呢次濑咗嘢啦，网红护神风被封杀，揭露底层现实触碰红线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。美国总统川普18号透露，佢嘅政府正喺度谂计，令到塔利班俾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，但而家谈判嘅细节仲唔够多，过程亦都相当低调。川普表示，佢之所以想重新掌握呢个基地，部分原因系佢距离中国嘅核武设施只有1个钟嘅车程。佢亦批评美国喺拜登任内撤军嘅时候，冇能够保住呢个战略要地。我哋就咁样白白咁俾咗佢哋。顺便讲一下，我哋而家正努力咁将佢攞返嚟。呢个系川普喺同英国首相施纪贤嘅联合记者会上讲嘅。佢补充话，我哋正喺度谈判，因为佢哋亦需要我哋啲嘢。我哋想要嗰一个基地，尤其系因为佢离中国嘅核武设施非常之近。而家有好多事都喺度进行緊，但我对呢个问题仲未解决，真係感到好失望。呢场同塔利班嘅谈判之前从来未公开过。自从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，巴格拉姆基地一直由塔利班掌控。呢座基地曾经系美军喺阿富汗最大嘅军事据点。东欧局势持续升温，波兰总统卡洛纳沃基日前接受法国电视一台访问嘅时候表示，波兰应该加入北约核武共享计划，并且积极发展本国核能与军事实力。几乎系同时，普京喺17号亲自去白俄罗斯联合军演现场，并且向包括美国在内嘅北约军官致谢。呢个举动引发国际高度关注。波兰嘅军事立场转变唔单止体现喺核武政策，面对俄白联合军演同俄罗斯无人机入侵领空，波兰政府宣布关闭同白俄嘅边境，导致超过300列中欧班列滞留境外，重创中国对欧贸易。据巨亨网报道，15号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试图游说波兰方面重启边境，被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拒绝。波方强调，边境封锁是基于国防安全考量，即使军演结束亦都不会撤除。中欧班列受阻之后，北京琴青到拗晒头腾晒鸡啦。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，中共外交部突然宣布要增加对波兰的稀土供应，试图用经济让步换取边境通行，但是波兰态度强硬，仍然不愿意开放班列。他形容卡仲是在卡，只是没那么紧啫。习主席的另一只手仲紧紧地揸住，对波兰施压，对欧洲谈判，完全没打算松手。LT 认为，这个不单止是贸易问题，而是牵涉到波兰的国家安全。中共就算是多给一点稀土，也都换不来人家让步。欧盟方面亦对北京未落实稀土出口承诺表达不满，即使中共在7月高峰会上承诺开设快速通道，但欧盟商会16号指出，140件出口申请中，仅是1/4获批，导致多家企业面临停工风险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希望取消限制，但而家稀土出口仍然好缓慢，汽车和晶片制造商个个喺处向北京施压。在乌克兰方面，泽连斯基提出了2套方案，一是 A 计划，希望能够在明年令到战争结束；二是 B 计划，若果战争持续，就要筹集大约1200亿美元支撑长期作战。他同时宣布启动一项新的军援机制 PURL Prioritized Ukraine Requirements List， 由乌克兰方面先列出急需武器清单，再交由美国和北约审核，盟国可以依照清单共同出资，或者直接从自己的库存里面调拨装备，快速地送去前线。 呢种方式被视为更加灵活、简化的军援途径，能够更有效地回应战场的需求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首批援助金额为10亿美元，将用在防空系统和远程火力部署。川普亦在这个时候重返斡旋舞台。国务卿卢比奥证实，川普下个礼拜可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泽连斯基会面，推动俄乌和平协议。川普过去曾经和普京以及泽连斯基多次对话，被视为具备双边沟通能力的关键人物。卢比奥强调，总统会继续努力，如果和平有可能，他希望能够达成，但或者有一日，他会认定这个不可能。不过还未到过一步。乌克兰方面亦持续加强防空作战。泽连斯基指出，乌军近期成功击落700架俄罗斯无人机，而波兰仅仅是拦截4架，显示波兰方面防空能力不足。乌军更加是动用 Mi-8 直升机击落敌方无人机，强调直升机在反制作战中的关键角色。整体来说，东欧局势重组加速，波兰、乌克兰、美国动作频频，中欧陷入僵局，供应链受阻，全球秩序重塑已经静静地展开来了。泽连斯基警告说，延长战争只会令到俄方承受更大的痛苦，而乌克兰和盟国的行动将决定战争是尽快结束，抑或是被迫地拖延下去。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、饭或者是面，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？一到晏昼饭气攻心，总是觉得不够精神，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。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。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，专为日常飲食代谢设计，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，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，等于被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，活力每一天。代谢宝，天然代谢支持，健康更有底气。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温水，每日两次食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川普在接受英皇超高规格接待之后，在英国首相斯坦默就贸易和外交政策展开更艰巨的谈判。其中在英国国宴上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众多高科技公司负责人出现在川普身边，引发大家对美英之前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方面合作的关注。同时有消息报道，中国的马云回归阿里巴巴。学者分析，马云许诺1000日壮大中国的人工智能，美国不要小看这件事吧。英国当地时间17号，英国皇室以超高规格接待了川普夫妇及其团队。晚黑的国宴画面里面可以看到，川普团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在场，比如苹果公司的库克和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萨姆·奥特曼，其中中美科技战里面的主角之一黄仁勋也都在场。川普还宣布向英国投资1500亿英镑。对于英国皇室超高规格的接待和川普以高科技为主的团队的出现，美英有怎样的打算呢？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兼代系主任郑钦毛分析，这次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川普一直在这里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到美国去投资，这次川普带着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老板到英国去投资。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，美国对英国高科技的支持，对于川普接下来在平衡美欧关系，英国可以扮演一个杠杆的角色。这些大科技公司对全欧洲来说应该是有一个引导的作用，当然主要是摆脱来自中共的任何可能的技术。美英其实都有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做合作，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领先科技的联盟。18号，川普从温莎堡前往首相斯塔默的乡间别墅契克斯惠塔， 外界预料到时将会宣布英美科技合作伙伴关系，但私底下会谈恐怕将会触及更加辣手的议题，包括贸易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。17号中央社报道，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，三名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共国家网信办这个礼拜已经指示包括字节跳动、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停止采购辉达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，并取消现有的订单，其中包括对其 RTS Pro 6000D 的测试和采购。王仁芬在伦敦随川普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回应这个事件，表示对中共的决定感到失望，并且透露辉达早已经在财务预测里面排除中国市场，因为业务前景高度取决于美中政府之间的磋商结果。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三即17号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 CNBC 节目采访的时候，回应中共禁止购买辉达晶片的消息，说中共是美国的对手，他们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，他们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，美中关系紧张是中共的错，中共针对辉达所做的决定适得其反。17号辉达宣布将投资加速推动英国 AI 产业革命，携手英国产业在2026年底建造并运营 AI 工厂，以协助英国实现主权 AI 目标。就在同一日，信报报道淡出公众视野五年的阿里创办人马云已经强势回归，带领阿里向京东以及美团宣战，并且亲自掌管集团人工智能 AI 以及外卖业务，更加在办公室里面留言板上贴上让阿里再次伟大的口号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，马云不是简单的商人，他是江泽民派系的白手套，这次他强势回归，带着一份书面计划向习近平表忠，他要用量子计算绕过 GPU 打造中国自己的通用 AI 晶片，甚至要将数据中心起到太空里面发射卫星，搞出中国版的星链，是要变成科技霸主。马云向习近平要了1000日，三年时间来兑现承诺。张天亮亦警告，如果中共真的能够突破 AI 和晶片的樽颈，那将会改变全球科技格局，美国方面必须高度警惕。美国言论自由近日遭遇双重冲击，资深栋笃笑主持人吉米金摩因为讽刺查理柯克 Charlie Kirk 遇害案被 ABC 电视台无限期停播，同时欧柏林学院华裔学生茱莉亚徐在课堂上公开支持政治暗害，引发全国关注。这两宗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场域，竟然都反映了美国社会在边个能够讲话、边个能够定义真相上面的深层裂痕。金摩在15号节目中语带讽刺地提到柯克案，暗指保守派急于切割凶手，捞取政治红利，这样的说话一出，右派舆论引起轰动。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布兰登·卡尔痛批他的言论极其恶劣，并且警告 ABC 若果不惩处，广播执照怕是保不住的。奈斯达和新克莱两大电视集团即刻停播金摩的节目，甚至改播查理·柯克已经特辑。川普亦在英国国事访问期间发文庆贺，恭喜 ABC 终于有勇气做该做的事。民主党则痛批这个举动是压制言论自由。联邦通讯委员会内部唯一的民主党委员戈梅兹警告说，企业若果在这个时刻屈服，等于开启危险先例，将新闻和娱乐节目的自由拱手交给政府换取好感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，金摩的言论不单止是失误，而是对言论自由底线的挑战。他强调，煽动仇恨的言论不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范畴。 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介入是对公共利益的捍卫，亦是对媒体责任的提醒。他批评左派媒体在暴力事件中双重标准，右派谴责暴力，左派竟然庆祝暴力。时事评论员石涛则认为，金摩呢次以柯克遭遇为笑料，反映好莱坞主流文化对保守派的深层敌意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校园亦爆发出言论风暴。欧柏林学院学生茱莉亚·徐在课堂上表示，我一直在说我们应该恢复政治暗害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啱噃。他甚至引用毛泽东民主专政理论，质疑言论自由的普世性。这样的说话一出，影片在社交媒体平台很快地传播开来，引发舆论哗然。时事评论员黄河认为，徐的言论并非是偶发，而是欧柏林学院长期激进教育的结果。警告美国大学里面的极端自由派文化正在侵蚀言论自由和社会理性。张天亮则强调，柯克之所以遭遇危险，是因为他敢于讲真话，他呼吁保守派公民集体发声，透过辩论和校园活动挑战主派的主张，打破同温层，令到真话不再孤独。中国网红胡神峰近日再度遭遇全网封禁，他的微博、抖音、哔哩哔哩等平台账号停止更新，直播功能被关闭，商品服务落架，关键字胡神峰被封更一度冲上微博热搜。即使账号未明确乜头封禁，但从15号之后已经没有更新内容，网友戏称大限将至，遭到铁拳猛打。胡神峰以苹果人对安卓人的二分法走红，长期批评国产安卓手机，甚至将使用者与底层低收入画上等号。他曾经预测 iPhone 17将垄断高端市场，并建议安卓厂商放弃2500元人民币大约350美金以上的产品线。另外，他亦曾经公开质疑国产新能源车技术，主张燃油车选丰田，电动车选特斯拉，引发争议。但这次封杀的原因并不单止是品牌偏好。根据网易新闻评论指出，胡神峰之所以被封，是因为他揭露了社会底层的样貌，触及了不该讲的东西。他曾经拍摄农村贫苦老人生活，遭受到不明人士的威胁，灭你全家。评论更加直白地说，他的那些观点其实都不过是啲常识嚟嘅啫，但讲出嚟居然被咁多人反对。知名博主九哥亦表示，胡神峰虽然唔敢直接倾政治，但喺中共监控下边，佢有意识咁打擦边球，帮助场内嗰啲网民更加理性咁认识呢个世界。佢认为喺文革 2.0 嘅大环境下，胡神峰嘅风格显得与众不同。但若果继续刺激小粉红和战狼群体，后来被冚唪唥封杀是必然的结果。九哥感叹地说，在中国大陆，当一个人积累了足够的影响力之后，必然会受到中共的打压和封杀。在中共的监控下边，人人自危，即使是再大的网红亦没办法和这个最大的黑社会抗衡。这种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言论自由的关注。有网友表示，连他这样只是敢讲一半真话的人都没办法在中国生存，而在中国网络空间，只要大家看不到就等于没问题的逻辑似乎正成为新的现实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啦。